大家好，经历了风浪、风波之后，我们在七月份进入了风暴的主题。神仍然掌权，也正在震动那些旧有的体系与架构。顺境的时候，人人都可以穿得光鲜亮丽，但在逆境、试炼和苦难中，才真正看见一个人的信心、品格以及生命的根基。正如 TT 同在所说的，好日子人人都爱主，渴慕神，坏日子才真正知道谁是真爱主、真渴慕神。2026年注定是不容易的一年，世界局势动荡，人心惶惶，很多人开始关注新一轮的金融危机会什么时候来到，会不会比2008年更加严重等等问题。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嘈杂，从进食 6.0 到现在，我自己也感受到要真正安静下来并不容易，甚至比往年更加困难。然而我们越需要回到主里面，在他里面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继续专注在他身上。因为当风吹日晒雨淋的考验临到我们时，真正决定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的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根基。若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我们就能在风暴中仍然安息。所以让我们继续单单寻求他，放心放手交给他，在他里面得着安息，因为他在风暴中仍然坐着为王。
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经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派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4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经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亚沙龙就动身往希伯伦去了。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亚沙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沙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把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势力越来越大，因为随从亚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赶快走，恐怕他突然来到杀害我们，用刀杀尽全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 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离开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王离开，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用不着跟我们同去，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今天我怎好叫你和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着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往旷野去了。撒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撒都说，你把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定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欢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跟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把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押沙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基人互筛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你若与我同去，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押沙龙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不也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凡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两个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筛进了城，押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命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按应许祈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诗篇119篇49到56节。 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骄傲的人甚侮慢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啊，我纪念你从古以来的典章，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犹如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啊，我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不行，你不可以去湖边。我一边埋头在水槽下修理坏掉的水管，一边对女儿说，爸爸，你答应过我做完家务就可以去的。他提醒我，我只想着如何修好水管，早就忘了曾答应他的事。眼前的难题使我忘了自己的承诺。正如女儿提醒了我一样，诗人也提醒上帝他的应许。他写道，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幸好我们的天父不会分心和健忘，我们不但能带着伤痛、困难和失望来到上帝的面前，也能相信他的应许必成就，因确知他是一位好父亲。正如诗人所说，你的应许使我存活，这就是我在困苦中的安慰。上帝要我们默想经文，好让我们能提醒上帝他曾应许的事。这并不是因为他会忘记，而是因他渴望我们能更认识他。这就是为何诗人会如此说，耶和华啊，我思念你在古时赐下的典章，我就得了安慰，你的律例成了我的诗歌。我因忙于解决难题而分心，忘了曾答应的事，所以女儿需要提醒我。有了女儿的提醒，我欣然同意她去湖边。你我可以感恩的是，我们的天父从不会太过忙碌或因难题而分心，总是乐意听见我们按他的应许向他祈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最喜欢上帝的哪个应许？你如何感谢他持守这个应许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求你纪念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诗篇119篇49节。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常因忙碌的生活而不堪重负，求你让我能谨记你对我的应许，以此向你求助。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诗篇119篇是圣经中篇幅最长的一首诗，是一首字母序诗，全篇按照希伯来字母顺序排列，共有22段，每段8节，以便于人们记诵。例如第1到8节是以第一个字母为开头，第49到56节是以第7个字母为开头。这176节经文的焦点在于上帝和他的话语。这位没有署名的诗人，虽因信靠上帝而遭到嘲笑和迫害，却仍然宣告他决心顺服上帝，并以上帝的话语为乐，全心全意地敬拜他。诗人求上帝纪念他的话，因上帝的话是诗人生命的支柱。上帝无所不知，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件事，因此诗人是在恳求上帝纪念那些早已赐给他的应许。上帝是信实的，他绝不会忙到顾不上我们。当我们凭圣经中的应许向上帝祷告时，便能得到盼望和安慰。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 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明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带导，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导。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Thank you.
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如何面对环境，而是如何在环境中安息。风暴显明全能，风暴逼人抉择，风暴也定下结局，但风暴不会是终章，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在这样的动荡与不安里，我们更需要的是不被环境牵动，而是学习安静在它里面，放下我们紧紧抓住的，把一切交还给他，因为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能够使用万事为爱他的人成就益处，但这并不代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眼前看起来都是对我们有利的，因为罪恶充满这个世界，然而上帝能改变每一个环境，并在其中带领我们，最终带来长远的益处。即使眼前的环境看起来糟糕透了，上帝最终的目的仍然是让我们拥有他的样式，也就是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生命和品格越来越像他。所以风暴中的我们不再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而是学习在他里面安息，不再紧紧抓住自己的计划，而是放心放手，把一切交托给他，他知道前面的道路，他也仍然坐着为王。
哈利路亚。让我们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把我们的所有的祷告献给我们的主。
是如此脆弱，
耶稣能够。
我知道你却是我所有帮助力量，
相互
相互在你左前，承认你是我主，掌管我的生命，掌管我的心。你是如此良善，晓得我需要什么。如今我愿放下我自己，全心交托给你。
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愿我们在风暴中学习来到主面前安静，进入他所赐的安息，相信他，放心放手，把一切都交托给他。愿我们不但与他联合，让他的话语炼净炼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心扎根在耶稣这块磐石上。愿我们在风暴中经历他的同在，与他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阿门。